而且你看见有硬果，果子长存，然后里面到底做了一些，圣灵到底住在里面，到底学了一些什么功课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给我们看见的。好，慢慢慢慢从春天就到了秋天，所以这就第七章第一节开始。那么从第一节开始，很自然的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现在要进入第四座花园。那么然后在描写第四座花园以前，现在也是一样，如果你真的住在第四座花园里，那么苏拉密女应该有什么表现呢？那现在不是王说的话，但是是第三者说的话，是谁说的我们不知道，第三者说的。所以他说王女啊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现在在苏拉密身上能看见尊贵，看见荣耀。苏拉密，苏拉密，你回来回来，不是普通的女，这个人一定是皇后，这个人一定是尊贵的，所以叫王女啊。所以不光是平安在她身上，尊贵也在她身上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爱主，在我们身上有表现，第一，平安，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走着；第二，许多时候给人的感觉，那个我们的脸好像天使的脸一样。我最喜欢一个形容词，我顺便趁这个机会解释一下。你在是中国神用了，在东北兴起个大复兴，有一个弟兄叫做古约翰，他是从加拿大来的，他后来呢就打发他，终于就到了中国，特别到了这个东北，然后呢福音就带进来，这个大福音就带进来了。那么古约翰那段故事很有意思。这个古约翰呢长得非常的清秀，就是年轻英俊，各方面世界要得着这样的人。所以后来有人就形容古约翰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古约翰的脸呢是天使的脸，他的口才呀是天使长的口才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想所有的姊妹们只要听见这样的介绍就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那果然有一个女孩子爱上他。怎么爱上他的呢？就偷偷去看他的圣经，去偷看他的圣经，就看他的圣经密密麻麻的。然后呢一看完了以后，这个女孩子大受感动，她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，说主啊，求你叫我嫁给他。神听了她祷告，她后来果然变成古约翰的太太，你看见吗？那古约翰英文叫 go forth， go forth 就走出去。所以后来戴德斯丁知道他到了中国以后，就告诉这个年轻人说，他说你的名字要是 go forth， 要走出去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不要忘记，你怎么走是用两个膝盖走的。如果主的福音要在中国打开的话，你可以走路，你要走路，但你用两个膝盖来走。那这是我顺便提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一个人爱主，你别人用形容的，你就知道他什么样的形容。你这个形容，那的的确确主真的用了这样的弟兄，所以来到中国，所以古约翰是在中国的田间说，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？是戴德生写了《香草山上》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中文的翻译，因为从前我记得旧的有中文，英文很容易找到。想想看弟兄姊妹，谁能够了解，谁能够明白第四座园子，像戴德生一样，像古约翰一样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不是王女，你看一出去就给人看见她是王女。然后有一段呢，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插嘴插进去，然后下面才给我们看见那个园子怎么一回事。好，所以等到真的到了第二年的冬天，真的进到，那么这个住在园中的这个女子跟从前有什么不同呢？那不要忘记，这一回不是王的评语，这一回几乎等于是世界的评语，世界人看见那个荣耀的见证，结果你看见吗？就来形容什么？来形容这个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很稀奇，这个王一称赞王女，从鞋开始，从脚开始称赞。所罗门不是，所罗门一开始从眼睛开始，从属灵的眼光开始，这很清楚。 你有属灵的眼光，你就知道神永远的旨意，你就知道德撒，你就知道耶路撒冷。所以很清楚，这跟属灵的眼光有关系，因为这是所罗门称赞苏拉米。但这个世界呢，不是世界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穿上鞋，这个鞋就是平安的福音，不是吗？所以传福音报喜信的人是何等的佳美。所以对世界来讲，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你的脚，因为传福音报喜信的何等的佳美。所以你就看，你说现在这个王在第四座园子里面，他学的不光是学了，而且是为着最后能够去，能够在那里，在田间把爱情献给他。所以一开始的王女啊，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，你的大腿圆润，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从脚开始，而且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他能够站住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腿好像美，他所以腿能像美玉，是因为他的良人，第五章第十五节，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，明白吗？所以不管谁来摔跤一定失败，不管仇敌来摔跤一定失败的，不可能有人在那挪捏他大腿窝一把，不可能。然后你的妒忌如圆杯不却调和的酒，你的药如一堆麦子，周围有百合花。那这里的妒忌和这里的腰，严格在原文来说都是就里面来说，现在它里面有些故事，那这就是它里面的储蓄。它里面的储蓄是什么呢？是酒，还有呢就是麦子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非常有意思。你知道每年以色列，你若到以色列去的话，你知道他以色列这个月日历呢两个循环，一个是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。那第一个循环是以逾越节为主，第二个循环是以祝棚节为主。那么第一个循环到了逾越节的时候，你看大麦小麦收成的时候，那尤其五旬节是小麦收成，逾越节是大麦收成。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是第一个循环，给我们看见是一堆的麦子，很清楚是麦子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到了秋天，特别到了祝棚节的时候，那么那个就是橄榄跟葡萄收藏的时候，收藏节。所以这个很清楚的那个结果呢，你知道葡萄很自然的就变成酒。所以请大家记得什么叫迦南美地，非常简单，你讲到加美乃米的土产，讲到上半年上半个循环，那么很清楚的是麦子，下半年很清楚的是油和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的主是工人，是神的仆人。现在我们要问神的工作是什么。加利利他工作了一年半，然后半年在约旦河外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说，加利利的工作可以说是主耶稣工作的灵魂呢。现在我们要问，他在加利利工作了18个月，他的成绩是什么？然后最后他走半年，是以约旦河外伯大尼做中心。然后我们又问，经过了半年，他的成绩又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要问一个做工的人，你到底做出什么东西来？所以你读到马可福音，你才发现马可形容的很有意思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主耶稣呢，当约旦河流进加利利海的那个地方，那就是伯赛大，他遇见了个瞎子。结果呢，约旦河流到死海，也碰到了一个瞎子，两个都是瞎子，都看不见。这不瞎子是谁呢？那么后来才知道说，原来主是用这个瞎子来形容这些门徒们，和他在一起那么久，他们还是不认识主的工作。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他们到伯赛大的时候，他们议论纷纷，以为说我们没有带饼啊。所以但是呢，然后主就告诉他们说，到现在你们还不明白吗？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，收了多少个篮子呢？他们说12篮。现在主，我们的主真的把他们当了幼稚园的学生，因为糊涂嘛，跟随主这么久，你都不知道主做了什么。 然后主说又一次四千人有多少筐子呢？他们说七个筐子。很稀奇啊，那一段圣经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，门徒们跟主那么久，他是瞎子，需要主来开他们眼睛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问一个问题，是饼的问题，明白吗？所以整个在加利利的工作就是那块饼，它就是从天上来的粮，这是饼。好了，那最后半年他最后终于到了耶利哥。到了耶利哥，请记得那就是耶利哥城，就是约旦河的水进到死海那个入口，一个是死海，一个是加利利海，记得吗？一个是伯塞大，一个是耶利哥，清楚得很。在这个时候又碰到个瞎子，那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以前证明门徒是瞎的。怎么让门徒是瞎的呢？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约翰跟雅各的故事？他呢一心一意就希望说，如果主坐宝座的话，一个坐在左边，一个坐在右边。那么最后他觉得我可能力量很少，他就把他的妈妈请来。因为他的妈妈呢是主耶稣的姑妈，所以姑妈的话呢应该很有用的。所以最后他的姑妈也糊里糊涂就替他请愿去，说一个让我坐左边，一个坐左边。那其他的十个就生气啊，总共只有两个宝座，你们现在两个人已经包围了，那我们在哪里啊？所以你看争为谁为大，是一直到现在都在争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主就问他一句话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？他们说，所以主说不错，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那半年，主不是讲了葡萄园，主不是讲了葡萄园的比喻吗？而且在王的大道，尤其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一带，是最好最好产酒的地方。据说在很早很早期，全世界最好的酒是从那里出来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主经过半年的工作，如果要代表他的工作成绩的话，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一件事，主要开他们的眼睛，我所喝的杯你能够喝吗？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，作为马可福音，如果你要问说这个仆人到底他做过的成绩是什么，十八个月在加利利海是饼，连半年经过王的大道乃是酒。一个是上半年逾越节的时候，是收成的时候，所以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之宝。还有一个不要忘记，等到祝棚节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彼得说糊涂的话，我们搭三座棚，证明祝棚节近了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从黑门山一直走到橄榄山，一直走到哥哥他山，你看见葡萄一定要经过酒渣，所以最后给你看见的是什么？是那个杯。每一次波饼纪念主的时候，你就想起，这就是马可福音的一个总纲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做神的仆人，他做出什么成绩来？一个饼和一个杯，就给我们看见爱的标记，也给我们看见他劳苦的功效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你不管做什么工，你里面的储蓄是什么？是调和的酒，还有一堆的麦子，这是主做工的成绩，总成绩。你能够高过先生吗？仆人能够大过主人？学生能够高过先生吗？所以当然在我们里面所储蓄的，不管是蓝图也好，不管什么也好，你看你整个的工作是完全受那个支配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这个东西呢？所以感谢主，你必须要第四座的花园，你才能学这些功课。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，就是母鹿双生的。这个表面上啊，好像跟前面没有什么两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说过，但是不同了。现在讲到工作了，现在主说你们要去，而且现在